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法轮功学员马秀琴被劫持入狱，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吉林女子监狱遭殴打，关小号，武汉祝春梅遭六年冤狱，养老金被停。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11号，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伊尔施镇法轮功学员马秀琴女士被兴安盟阿尔山市法院枉判四年，10月22号被劫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监狱迫害。2020年3月4号，马秀琴在自己经营的服装店里被阿尔山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警察还非法抄了他的家和店铺。马秀琴当夜被取保候审放回。3月11号，马秀琴再次被阿尔山市公安局绑架，非法关押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看守所。5月21号，马秀琴被兴安盟阿尔山市法院远程非法庭审，被枉判四年。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马秀琴因为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多次被绑架，三次被非法劳教关押，共计六年之久。2001年11月17号，马秀琴在图木吉劳教所被关押期间，抵制污蔑攻击法轮大法的文章，被内蒙古劳教局科长张玉喜、图木吉劳教所李姓科长及三个警察强行拖到老公安局的空房子里，并施以酷刑。五个警察同时毒打马秀琴，用细绳子把他紧紧捆绑起来，连续给他上绳十次。马秀琴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四次，警察还强行给他戴上手铐，用腿顶着他的后背，用电棍电击头部。马秀琴被折磨了近两个小时，导致一只胳膊受伤，活动困难。2002年5月18号，马秀琴在图木吉劳教所被强制不许睡觉，还被用手铐吊起来，劳教所人员抓住他的手强行按手印，他的指甲被掀开。马秀琴后来又被非法延期关押一年多。据明慧网报道，自2020年7月12号起，吉林省女子监狱对被非法关押的多名女法轮功学员开始又一轮所谓强制转化，使用的手段包括殴打、关小号、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让洗漱、强迫灌食、逼迫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等等。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八间区，法轮功学员金燕遭到包家刑事犯人王书文多次殴打，还被半夜从床上揪起，强迫他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五书。金燕被关小号两个多月。连金华和楚占峰因反对监狱的迫害，都多次遭到监狱包家人员的殴打。2020年7月，楚占峰被关小号一个月。2020年8月，车平平被强行关进小号，他绝食反迫害，遭到野蛮灌食，每次刑事犯把灌食的管子抽出来时，都带着鲜血。吉林省女子监狱多年来一直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工具，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死。监狱八监区也称所谓的教育监区，目前非法关押着大约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警察前委自2019年调入八监区任监区长后，采用不让睡觉、不让吃饭、不让洗漱、关小号等手段迫害，导致许多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据明慧网报道，武汉市新洲区清安社区法轮功学员祝春梅女士，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共被非法判刑六年，六次被非法拘留，四次被关进强制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洗脑班。现在她的养老金被停发，失去了生活来源。祝春梅是一名个体经营者，在武汉市合作路经营两处干洗店。2013年8月26号晚上，祝春梅外出时被十堰市公安局张湾区分局汉江路派出所十几个警察绑架，秘密关押在十堰市老虎沟附近的武堰洗脑班。他经营的干洗店被十堰市公安局、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公安分局上海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查抄。此后干洗店旁边一直有人蹲坑监视。在洗脑班，祝春梅被三个警察毒打，他们专打后背心，使他的心脏受到严重伤害，警察打累了才停手。祝春梅被毒打的开始掉牙，一共掉了22颗牙。2015年3月24号，十堰市公安局张湾区分局将祝春梅与当地被绑架的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 赵佳丽、曾海荣、何之红、熊玉琴、王冬梅以多人同案的名义起诉到检察院。2015年4月，祝春梅被十堰市张湾法院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在武汉市女子监狱，祝春梅两次被强制上背靠，每次靠三天多，她本来就受损的心脏疼痛难忍，后来出现心绞痛才松了铐子。由于长期吃不饱饭，祝春梅饿得走不了路，更上不了楼，一次被倒拽着从一楼拖到八楼。祝春梅后来被迫害出高血压的症状，左边身体不能动，送到监狱医院后却遭到更为严重的迫害。监狱医院给她使用不明药物，当事人就不能动了，大小便失禁。祝春梅每天还被强制抽血3到5管，一度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到汉阳医院急救。她的家人被迫借钱支付1天10000多元的医疗费。在实验洗脑班、看守所和监狱里，祝春梅被迫害的失去了劳动能力，后又被逼迫与丈夫离婚。祝春梅从监狱回家后，武汉市新洲区社保局就停发了她的养老金。新洲区610政法委伙同社保局、诸城街道、清安社区逼迫祝春梅签字保证不练法轮功，不签字就停发工资，祝春梅拒绝签字。据悉，祝春梅现在不仅被停发养老金，还被逼退还4万多元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3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亚利桑那州公开听证会曝光大选舞弊；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国议员关注中国器官移植来源。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1月30号，美国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多名议员召开选举诚信公开听证会，州议会部分议员和川普总统法律团队成员一致要求亚利桑那州的州议员支持决议，推迟发出亚利桑那州选举人投票。9名共和党州议员参加了公听会。川普致电公听会，赞扬与会者为抵制民主党选举舞弊而做出的努力。他强调，今年大选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川普团队律师朱利安尼在公听会上敦促州参众两院行使宪法权利，选择另外的选举人进行认证投票。他说，大部分人可能意识不到我们所承受的威胁、恐吓以及诸多麻烦，特别是针对我们个人和家人的。例如，一名应邀为总统辩护的律师遭到威胁，说要让他无法继续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朱利安尼强调，拜登家族腐败的真相被大科技公司和大媒体所掩盖，以致人们在所谓主流的电视节目中、报纸上看不到事实真相。这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牺牲美国的利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国家对于世界有多么重要。如果美国的本质和基石被摧毁掉的话，那么整个世界都会陷入一个极其糟糕的境地。他还说，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最后都是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独裁政权。现在的中国是这样，以前的波兰、保加利亚、东德也都是这样的集权政府。朱利安尼认为，邮寄选票和缺席选票造成了美国大选中的广泛舞弊行为。他说，大选中有250万张邮寄选票的话，腐败的民主党人就可以把它加大，甚至可以在机器上把选票数上4-5遍，这里有很大的作弊空间。朱利安尼鼓励亚利桑那州的议员们勇敢站出来保护美国的价值和人民的利益。朱利安尼最后说，
我知道川普是个好总统，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成为这么伟大的总统。他将去摧毁这个腐败的政治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腐败的民主党人想要把他赶出白宫的原因。在听证会上，网络安全专家、退役陆军上校菲尔·沃尔德伦表示，Dominion 机器的用户手册可指导用户如何将投票机连接到互联网，并且多个州使用的投票机在选举期间都曾经连接到互联网。安娜·奥斯是投票站的观察员和工作人员，她在听证会上说，有些投票者确实是刚刚搬来亚利桑那州，但根据他的观察，大约有2000张投票来自外州选民。亚利桑那州皮马县一位监票员在听证会上表示，有些投票者没有按照规定注册，但州选举委员会也允许这些人投票。法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世界报》于2020年11月27号报道了法国65位国会议员担忧中国存在强制摘取活人器官用于移植，而且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可能是受害者。议员们建议国家立法，阻止法国人到中国进行非法器官移植。报道中说，在中国残酷的专制体制下，仍然存在许多灰色区域，其中包括未经当事人同意就从被拘禁者身上摘取器官的问题。尽管中共宣称已经禁止摘取死刑犯器官，但是器官移植在中国许多公共和私人医院中一直在进行着。其庞大的规模和提供器官的超快速度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超纪录水平，外界纷纷对此提出质疑。报道中还说，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一直是保密的，但是非政府组织根据中共官方司法部门公布的数据估算，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约为1000人左右。那么中国能做到如此大规模而且快速提供人体器官移植这个事实，更加重了外界的猜测。报道揭示，在中国，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维吾尔族人，大批成员被关押在监狱和拘留所里，他们的器官成为器官移植产业的来源。报道中引用了中国问题专家约书亚·罗森兹维格的话说，大赦国际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就中国器官移植产业中透明性问题提出质疑。报道中还对中法两国的器官移植情况做了对比。法国因器官短缺，平均等待期为3年，而在中国，平均移植时间只有12天。器官移植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产业。法国65位国会议员认为，对中国器官移植来源问题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85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美国大选是政协大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号。美国总统大选日已经过去3个星期，但因为大选中存在着外界质疑的拜登团队舞弊欺诈行为，从而使结果尘埃未定。寻求公正的广大民众坚信川普的胜选因大选舞弊而被偷窃。
同时，他们认为这次大选是川普所代表的西方传统价值观与左派势力所崇尚的共产主义思潮的激烈交锋。这场大选的扑朔迷离真实反映了背后深层的政协势力的直接较量。川普过去执政以来的一系列措施，如中美贸易战、推动废除奥巴马医改、减税法案、反对堕胎、施压朝鲜、移民禁令等等，本质上都是对共产主义和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否定。在上个世纪，共产主义曾荼毒世界，几十个国家主动或被迫实行了共产主义，造成的结果是超过一亿人非正常死亡。在饱尝了共产主义带来的苦果后，大多数共产国家抛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目前全球仅剩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五个，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摒弃共产主义，做回真正的中华儿女，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面对中共这具人类怪胎，庞然大物，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彷徨无计，无从下手。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年底，政治素人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横空出世，奇迹般地战胜了希拉里，出任第45任总统。川普上台后，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步步为营，暗藏玄机，特别是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的一连串制裁措施，更是拳拳到肉，直接打中了中共这条毒蛇的七寸。川普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正是里根在1991年成功击垮了首任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结束了东西方之间长达44年的冷战。里根之后，川普能否引领国际社会击垮中共，是很多中国人想看到的。中共自其成立就用谎言对人民洗脑，所谓的经济建设成就一直是中共糊弄人民的伎俩。实际上，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百姓勤劳质朴，气候适宜，又有 3.2 万公里的海岸线，无数出海口，本身就具备发展经济的极佳条件。但是中共篡政后30年里一直在搞运动，经济发展缓慢，有几年甚至是负增长。到1994年中共篡政45年时，中国 GDP 仅为5643亿美元。而在同一年，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大约90分之一的韩国， GDP 也达到了4636亿美元。90年代初，中共开放外企限制，开始对外招商引资，从此中国经济才算走上正轨。而真正的高速发展则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2001年克林顿政府允许中国加入世贸，自此以后外资输血扶持中国经济，中国出口大增，仅用十几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中共经济发展的真相是左手拉外资，右手偷技术，对内牺牲环境，高价卖地，对外非法补贴，黑金收买，说白了就是不遵守任何规则，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中国确实富起来了，但中国的富和西方的富不是一个概念。西方是民富国穷，像美国，钱都在老百姓手里，政府经常穷得关门，百姓照样过日子。中国则是党富民穷，财富都集中在中共权贵的腰包里。中国的水利、电力、油气、网络、通信都由中共垄断经营，导致水费、电费、油费、网费、手机通信费样样都贵。百姓不但要为这些公共资源高价买单，还身背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李克强曾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贵州省副省长王晓光落马前把家里藏着的4000瓶茅台酒倒下水道。而同样在贵州省，女大学生吴花燕为省钱救弟弟，连吃5年辣椒拌饭，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常年缺营养，生病没钱治，最终抢救无效去世，年仅24岁。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恰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当初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善良的美国人认为，当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后，会逐步履行入世时的承诺，会善待百姓，会走向政治民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中共压根儿没想履行任何承诺，也不会给中国人自由民主。
他反过来把经济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这就好比一个流氓发财后，把成功经验总结为坑蒙拐骗。共产主义不但残害了中国人，还将魔爪伸向了自由世界。当今的美国社会左右分裂，国家面临崩溃的危机。这次美国大选的鬼影重重，正是这一切的真实写照。美国左派背后的黑手就是共产主义。近年来，九平编辑部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还有一本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两本书揭示共产主义早已渗透到全世界，并以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同性婚姻等名义行共产魔鬼控制全世界之实。今天在西方社会煽动骚乱、暴力的形形色色组织，尽管名称不同，其实都是共产党徒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创立的所谓拒绝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个左派激进组织。2017年曾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目的是推翻2016年川普总统选举结果。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信仰共产主义的美国工人党就开始鼓动黑人革命，号召黑人成立苏维埃黑人共和国。后来甚至出版了一本宣传手册，叫《苏维埃美国的黑人》，主张把南方黑人的种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也是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运动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组织之一是黑豹党，从形式到内容全都学中共，提出的口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有权力归人民”。毛主席语录是这个组织的必读书籍。跟中共一样，黑豹党也是主张暴力革命。美国著名网上政论媒体《联邦主义者》报道，黑命贵创始人艾利西亚·扎尔加持有的黑人未来实验室是由华人进步会组织赞助的项目。这个华人进步会经常代表中共赞助各种活动，其中有一次活动竟是在中共国庆时去美国波士顿市政厅悬挂中共国旗。因表现突出，华人进步会经常得到中共官方喉舌《中国日报》的赞扬。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多或少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有些都是历史上的原因造成的。民众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教育宣传甚至抗争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存在的思想动向和矛盾摩擦，挑拨离间，煽动仇恨，制造暴力，欺骗和裹挟了很多最初并无恶意的民众。由此可见，解决美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清除美国社会机体中的共产主义毒素。川普执政后曾专门会晤共产主义受害者，并在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致辞说，20世纪被共产主义夺走了1亿多人的生命，我们承诺反对这种阴险的意识形态，并自豪地承诺美国将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缅怀所有为共产主义牺牲生命的人，并致力于促进自由，以便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川普非常重视有关信仰的节日和活动，复活节、感恩节、圣诞节等等都会积极参加。2017年5月，川普签署了宗教自由行政令，规定以后美国外交活动中应优先考虑国际宗教自由。川普在签署现场说，信仰深植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这是美国建国的精神和灵魂，我们不能允许有信仰的民众成为被欺凌和侮辱的目标，他们将不再沉默。几天后，他又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他说，在美国，我们不敬拜政府，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寻求神的保佑、指引和智慧，我们的自由、家庭和信仰因神的祝福而长存，我们为此感到无比的谦卑。川普对信仰的虔诚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赞许，他的几年执政阻止了美国向深渊下滑的趋势，这必将对美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在中共宣扬的无神论统治下的很多中国人也在川普身上看到了黑夜里的曙光。事实上，川普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得很清楚，他在近几年对中共的打击都是真正在为中国人民的长久利益着想。
也正因为如此，川普成为了中共的眼中钉。外界相信中共一定会密谋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企图让川普败选。据美国媒体2020年8月报道，过去20个月来，全美各港口机场接获超过13万张假造身份证件，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和香港。这些假造身份证件如果用来投票，可以决定几个州的投票结果，进而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最终结果。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指出，民主党选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目的就是偷选票，并且指出这些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体和其他元件。他认为中共试图操控美国大选，力推拜登当选。大律师林肯伍德隶属了中共渗透美国政府机关、学校、收买政府官员等行为，更披露中共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操控美国选举。林肯伍德直言，现在美国正处在跟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美国大选表面上看起来是川普和拜登的竞选，但其实川普的对手不是拜登，而是拜登代表的左派势力背后的中共协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美国大选的焦灼是深层空间政协大战针锋对垒的现实表现。魔鬼要利用共产主义毁灭人类，神要让人类摒弃共产主义，坚守传统和道德。事实很明显，川普能否胜选，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也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正如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他撰写的《双城记》里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川普对神的坚定信仰，对邪恶的顽强阻击，让他成为天选之子。信神的人们都相信，大审判总有一天会到来。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辛弃疾有一句名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当前这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选择面前，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在当下的时局中认清正邪。在不久的将来，你一定会为今天的正确选择而感到庆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健康是每个人的渴望，千金难买身心无恙。今年武汉肺炎蔓延全球，已超过3500万人感染确诊，百万多人死亡，疫情始终未见停歇，许多人无语问苍天，感叹旧世的瘟疫解方难寻。2020年9月17日，明慧网刊登了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与美国前陆军微生物学研究员、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合著的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该篇论文探寻了出疫苗之外的新出路，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善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综合分析均指向神奇效果是来自九字真言，而非医院或药物治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法轮功学员常告诉人们的两句真言。为什么有这样的奇效？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表示，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极其微观的能量 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他所感染的中共病毒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巨大能量，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199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考察并抽样调查修炼法轮功的学员12553人，其去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国家体育总局在调查报告中称赞，法轮大法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深思和探讨，这对于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和文明进步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也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500多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却在中国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中共的谎言毒害了无数的中国人。愿您及亲友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真相，在危难中牢记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遇难成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传奇人生节目，我是袁成。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沧桑人生路，法船悠悠渡。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设计师，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所谓事业有成。可是好景不长，灾难疾病接踵而来，承受到极限时，他准备结束生命。一件事情的出现使他的命运峰回路转，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神迹开启了他的新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83年，我开始从事设计工作，通过多年的辛苦，总算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但命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生命里也少不了挫折和痛苦，而1997年开始的灾难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用努力多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套间，改造成办公室，并在附近买了一套新房。由于装修，资金透支，生活比较狼狈。为了监督工人尽快完工，施工还没有完成，我就一个人住进了还是个工地的新家。装修完工后搬进了新家，入住没几天，我早上一起床就跌倒了，再起来再跌倒，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颈椎出了问题，然后不了了之，现在才明白是甲醛中毒。从此身体一直不太好，有时心脏早搏，同时腰腿出现问题。当时的我有点看破人生，开始品茶论道，爱看《道德经》之类的书，还开始读一些似懂非懂的佛经，当然还少不了到处求神拜佛、保健养生。就在我搬进新办公室不久，一位多年来一直练各种气功的好朋友来看我，和我探讨人生，并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放弃以前练过的所有功法，诚心修炼法轮大法，并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拿到书后，我马上迫不及待地看了一遍，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又总觉得是教人向善的理论。不久之后，小女儿要出生了，我就去国外陪妻子生孩子，修炼法轮功的事也就放下了。在国外整修花园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闪了腰，也没太在意。回国后工作更忙了，接着又出现了颈椎和胸椎疼痛，身体逐渐出现各种问题。当时的我一边拼命工作， 追名逐利，一边吃药养生，去做按摩理疗，又一边在常人中应酬鬼混，另一边又研究易经，跟别人学习风水，甚至还皈依了密宗。看起来这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实都是围绕着名利情而无法自拔。这种生活持续了好几年，到了后来身体的状况一落千丈，有三次在工作会议和朋友聚会时心脏病发作，被送到医院急救，同时不断出现头痛、颈椎、胸椎疼痛，双膝长了又尖又长的骨刺，被腰椎间盘突出搞得无法直起腰，后来去照 CT 还查出了脑萎缩。很多时候我的骨头疼得无法睡觉，用电热敷器敷完这里敷那里，靠着沙发眯一会儿又痛醒，有时候浑身抽筋发抖发冷，要靠在滚烫的暖气包上很久才缓过气来。大热的天，别人穿短袖而我穿厚毛衣，妻子表面上安慰我，背后经常偷偷落泪。每当身体痛苦不堪时，我就会想到大法，就会去看转法轮，一看书身体就会舒服很多，同时身体的经脉开始在快速流转。执迷不悟的我却认为那是病，就到医院进行各种检查，但就是没有结果。后来另一位朋友教会了我法轮大法的四套功法，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练一下，虽然知道大法好，但还是纠结是修佛家的好还是修道家的正宗。现在有病在身，马上练功也不一定来得及，那就一边治病一边练功吧。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有一次去按摩治疗，医生说，你都按摩了好几年了，腰病也该好了，应该不是腰的问题，我觉得您是患了骨结核。我赶紧去结核病院检查，果真是骨结核。于是又是一连好几个月的打针治疗，浑浑噩噩中不知过了多少日子，终于医生对我说，各种药物都试过了都不见效，看来你只能回家准备后事了。从此气急败坏的我只好病急乱投医，中西医各种治疗变本加厉，把自己搞得死去活来。在这期间让我充分领略到现代医学的无奈和中国医德的沦丧，整整八年我都在迷中不悟，差一点枉过一生，浪费了不知多少光阴。2005年5月1号半夜，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早上赶紧起来练功，才练了几下我开始浑身发抖并虚脱，家人马上把我送进了医院，照了片子发现我因为骨结核被细菌咬得连续4节颈椎穿孔，盆骨也烂了很多洞。第二天转送省某医院，到了医院照例是各种检查，然后各种指标都有问题，但对骨结核却是仍然无可奈何。那时的我已经不能进食也不能躺下，躺下就天旋地转吐个不停，所以也睡不了觉，只能坐着眯一下，真是生不如死。一天早上我被护工用轮椅推着去做检查，在等候检查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着窗外芸芸众生在熙熙攘攘为蝇头小利争吵和忙碌着，满脸纠结和执着，多么的可怜。在这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点也不值得我留恋，我决定放弃治疗，选择死亡。晚上我的心情比较坦然，决定为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自己洗个澡，于是扶着墙到卫生间去，简单的洗了一下身子。那一刻像是受到感召似的，我随手就练了几个大法练功动作，身体马上轻松多了，又忍不住多练了几下。同房的病友在外面听不到动静就大声喊我，我只好赶紧穿好衣服出来回到床上。等病友们睡熟之后，我慢慢地来到走廊上，开始断断续续地练功，一下子身心轻松了，活下去的信心又回来了。我回到床上把东西收拾好，把各种药物打成一包，坐在床上等待天亮。天刚亮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妻子，坚决要出院，哪怕死在家里也要走。妻子没有办法，只好来办出院手续，开车接我回家。当我把整包药物扔进垃圾桶 坐上车后突然感到肚子很饿，就让妻子带我去喝早茶。十几天没吃东西的我喝了一大碗粥，开开心心地回家去了。这一天是我新生命的开始，这一天是2005年5月18号。从那一天开始，我除了休息就是练功，天天早上都要拉肚子，晚上还不断地出汗，一个晚上换十几次衣服，出的汗非常臭，整个屋子都臭得不行。我知道是练功后的调整身体。3天后我不晕了，可以躺下睡了。7天后我回公司上班。13天后我回到正在装修的别墅，指挥工人施工。当时我在工地看到一个有200斤重的石头柱座摆在门口，我想把它移到旁边去，一下子又找不到工人，于是我蹲下身子，双手抱住它，一发力就把它挪到了一边。我站起来拍拍手，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吗？我十几天前不是坐担架的吗？我不久前不是要死的吗？哦，大法真是无比神奇，太神奇了。从那天起，我开始坚定不移地修炼法轮大法。那位送书给我的朋友又及时出现，教会了我第五套功法。通过修炼，健康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身心的喜悦无法形容。有一次遇到一个朋友，聊天中知道他也修大法，他让我练一下动作给他看。他说，你练得太快了，和音乐对不上。那时我才知道，当时的我姿势没完全做对，功法还没练齐，连有练功音乐都不知道，就这么13天就把我那个晚期骨结核给练没了。从我真正开始修炼到现在已经12年了，现在的我参加行业篮球联赛，参加文艺表演，还有各种演讲，以前那个病恹恹的我已经不复存在。我的神奇康复让身边的人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殊胜，使他们陆陆续续走入了大法之门。我万分感激法轮大法的救度，但愿佛光普照的众生啊，切莫辜负这万古机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请听文章，发生在土耳其七旬老妇身上的奇迹，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22日。我叫乃伊兰·迪凯尔，今年73岁，是莫尔逊市最早参加练法轮功的。我有20多年的背痛病，做 EM 仪器检测的结果是背部四处脱臼，那时我是寸步难行，站不起来，疼得我只有暗暗落泪，手和胳膊都动不了，因此吃饭都由别人喂。我有个练法轮大法的外甥女儿见到我说，姨妈，你应该练法轮功。就这样我开始练功了。当然了，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做好，在海边跟着小组练觉得还不够，在家里我也练，从没忽略。那天是第3个周末，我艰难地来到练功点练功，上两步台阶都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练完功。结束的时候疼痛的比原来更加重了，朋友们把我的两个胳膊架起来后是如何把我送回家的我都不记得了。孩子们帮我躺到床上，我不能翻身，手和脚都动不了了，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睡过去了。醒来后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阔别了20年的无病的感觉又感觉到了，浑身一点都不疼了，我的手和脚都能活动自如了。接着我又能自己站起来和坐下，以前都是孩子们早晨起床后就来扶我起身的，今天孩子们看到我自己起来了，惊讶地张着嘴看着我，不停地赞叹着看着我。我做抬起腿到腹部的动作
和站起来又坐下的动作给他们看。我还自己走到了早餐桌前。事实就是这样，所有的疼痛也消失了。在我上次做 EM 检测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的孩子们，你妈妈应该非常注意，如有差错会对她的身体产生很负面的影响，而且不能忽略吃药。我如今不需要吃药了，我感觉非常正常。我把所有的药装在一个大口袋里送给了一个诊所。我丈夫亲眼看到我恢复的过程，尽管他需要我照顾，但一到练功时间就催促我去练功点，别晚了。现在我从不感觉疲劳，现在家务活都由我一个人来做，甚至孩子们的事情我也能帮着做了。练法轮功两年了，什么药我都没再吃过，现在我感觉自己就像20多岁。感谢李洪志大师，感谢法轮大法。我再次谴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行径。我把中共的邪恶本质告诉我遇到的每一个世人，为什么要对法轮功搞迫害？中共对世人的谎言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实。
请听，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月19日。红斑狼疮，一种血液病，是全世界都没有攻破的疑难顽症，谁得了就等于判了死刑，只是早晚而已。1982年4月，四川医院检查出我患了全身系统性红斑狼疮。当时我一下就懵了，真是晴天霹雳，经济压力、精神压力，一切的一切向我奔袭而来。怎么办？我才30多岁，小孩才9岁，还有丈夫、父母、兄弟、家庭。我要向死神挑战。从此，我便揣着自己的命，奔跑于各大医院求诊求医。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病不但不见好转，反而雪上加霜。1984年又开始患气管炎，1986年肠胃又出问题，下半年就变成了严重支气管炎，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1992年转化为肺气肿，咳嗽连续不断，有时咳得通宵不能入睡。走几步路都困难，上二楼都要人背，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由于身体太差，患了多种疾病，十几年来，只要听说谁谁谁或是什么地方有什么好医生、好药、好单方，就去找、去求。为了好病，到庙宇去求神拜佛，随喜功德，捐款捐物，虔诚膜拜，听说学气功好，这样功那样功，学了好几个，上过青城山，去过学习班，诚心练习，病却越来越恶化。眼睛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一些争名夺利、勾心斗角、不讲心性的人和事。16年来，人世间所能求过的、找过的、拜过的、祈祷过的、希望过的各种方法、花样，来来去去、反反复复都用了，中药、西药、吃的、喝的，用上吨的卡车都装不了，可还是无济于事，只能哀叹自己命不好，苦难太多，孽债太多。在那些莫名的痛苦日子里，我经常独自悲泣，整日里以泪洗面，那身体上的痛苦、思想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叙述。就在我被折磨拖累得痛不欲生的时候，我有幸得了大法，那是我一生永远铭记的日子。 1998年7月25日那天，我到同事家里去玩耍，他们请我坐下来听李老师、法轮功创始人在济南的讲法录音。我一听，立即就有一种亲切感，听一会儿就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很舒服，身心感到特别清爽。这是从前学其他什么功、拜什么神佛都没有过的这么身心舒坦、神清气爽的感觉啊，永生难忘。我立即请同事帮我买来法轮功的书，从此我每天看书，早晚练功。几个月下来，我的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一天比一天硬实舒坦，患了16年的各种病痛在不知不觉中便消失了，能到处走，到处跑，骑自行车，轻松上下楼。从此以后，一切药物药剂全部灰飞烟灭，远离了我，人从此精神焕发，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我以前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老重病号，老早就退养在家，每年的药费开始在10000元，后来高达2-3万元。16年来，吃的、喝的、用的各种各样的药能装满一间屋子，耗费了很多财力、物力，在单位里是个大包袱，在家里也拖累家人和亲朋。现在我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单位的人都觉得很惊奇，不可思议，太神了，家人也为我修大法身体健康而高兴。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